被认为直接导致中共解除极端防控的清零魔咒的白纸运动，亦称作白纸革命，爆发近五个月之际。有报道说，参加北京亮马桥白纸集会的女性抗议者曹子卿、霍登瑞、李思琪、李元善在被拘押约四个月之后，以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而同样因为白纸运动被捕的维吾尔女生卡密莱·阿伊特仲未有消息。人权组织呼吁继续关注仍在狱中的不知名白纸青年和其他抗议人士。此前在北京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对通过网络电话会议表达问候的网民讲述了他对白纸运动和三年防疫后的中国社会现状的看法。他认为这些白纸青年本来就不应该被拘捕，而且社会应该感谢为自由和生存权利发声的这些街头运动的参与者。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不管他是白纸革命他是白发革命，他都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的考量。年轻人没有工作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什么
胡佳说，不理他白纸革命定是白发革命，他都是一个基本生存问题的考量。年轻人无工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各种各样的压力，什么房贷、教育、医疗、养老、子女的各方面、自己的职业，因为这个疫情防控造成的经济下行，各种企业倒闭，这些再封控，人不单止精神上崩溃，要发癫了，而且你都饿死了，你家老细要一起饿死，抗议这个再正常不过了。所谓白纸革命不就是要生存吗？那些参加白发革命的也都一样的，我到头来我付出一辈子，我现在要用钱去买命，在衰老的过程中疾病是跟你年轻时没办法去相比的。这个阶段的话，疾病来到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后顾之忧，我处于病征痛苦中，我到时候无药可医，都是切身的利益，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诉求。尤其在这三年的过程中，让人家更加看清楚这一点，对未来的这种悲观的预期和现在的现实情况，我觉得他所谓白纸白发就是一个直白的表达，一个被迫的无奈的这种表达，再不发声的话就是死亡。白纸革命它就是一个划句号的一次运动，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你政府都没钱了，各方面民生都不得了，百业凋零，产业转移，年轻人没饭吃的话，他们就是要出来呐喊，我就要生存，我就是要一点点的生存权利。他们的这个无论是在北京在外地的这种街头运动，就是在后面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胡佳说，那个时候正好是世界杯，当然世界杯也有一定作用，令人看到一个正常国家是怎样，有人戴口罩吗？有人做核酸检测的吗？有人上门去搞你的方舱的吗？我觉得白纸革命里面跟这个世界杯有一定的关系，球迷这么多，挨夜看到，你不能够给大家用翻墙预见去看世界杯吗？他就算将所有的那些观众席上的镜头都屏蔽了，你仲系有漏网之鱼噶？
这三年，中国能证明一点，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这个全世界可能除了朝鲜之外最顺的顺民了。啊，让你核酸检测，天天核酸检测，比如三天一次、两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两次的都。
三年，中国能够证明一点，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真系呢一个全世界可能除咗北韩之外最顺民噶啦。咁让你核酸检测，日日去核酸检测，三日一次，两日一次。一日一次，一日两次都有，就是说所有这些站到街头那些白纸青年，很多人也都不过是在那个之前还是要日日去排队，因为你不做这个检测就入不到写字楼，就入不到那个厂矿的单位。这种情况的话，他表达这种基本诉求有什么错误呢？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样的想法呢？而且 在那里去呼吁一下，为自己哪怕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去呼吁一下，有什么错呢？他们带来的这种后面的解封，我们也都没有想象到这么快的。11月27、28号发生之后的话，12月5号就立竿见影了。12月6号、7号的时候，北京就是解禁开放，乾坤一下子逆转过来的这种事情，我们都没有想到。所以从我个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那个晚上不能够到达现场的角度上，一个中国公民和北京市民的话，我非常感谢这些年轻的朋友，这些年轻的伙伴。如果我有自由，我亦都会站到那里去。我们就是一个再平实不过的一个市民和公民的表达嘛。我们窒息到底了，在那里窒息到死了，你身计都死，精神亦都崩溃了。目前一些年轻人因为参加白纸运动还在被关押当中的，或者甚至失去联络。白发运动爆发之后，武汉那边至少拘捕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直在追责的武汉肺炎遇难者家属公民记者张海。胡佳对为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人士被拘捕表示无法理解，因为这些发声立下的人应该得到社会的推崇感恩。胡佳说，中国近三年来保守的估计，官方承认的增加了7000万抑郁者患症。你知道抑郁者患症里面有多少人会选择自杀吗？或者有自杀的企图吗？或者在抑郁症之中，他们生活在那种怎样黑暗的环境下，他们的家庭环境会受到怎样的毒化？这个难道不能够令人讲出来吗？难道不是实情来吗？7000万也都是几咁保守的数字啊！我真是感谢这些年轻人啊！我更加没办法理解他们会被拘捕的，这些人应该受到所有人的感谢。你官方不去表扬他们，你社会应该对他们非常推崇嘛，因为就是他们一点点微弱的那个什么，而且他们的身份其实所有人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有人都是低端人口，是低端人口他一发出声音来形成一股洪流的时候亦都是有作用的。我曾经想过这个白纸运动里面的人，我知道的认识的人不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匿名的，但是随着他们被捕，这些人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我想如果在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见到他们一个人都希望好好拥抱下他们，来表达我的用言语没有办法去形容的这种感激之情。你们用你们的那个一呼一站，就用这个钥匙打开束缚在我们身上将近长达3年的枷锁，现在不是大家都痛快了吗？想去哪里去旅行，而且这个这么多这么多解除人民之间矛盾的，原来都是一个个环卫栏，对每个人穿上制服在门口都能够检查你的核酸，都能够不让你进门，都能够大吵大闹不让你回家，不让你这个外出，这样现在这些事都没了吗？每个人都觉得不好，是将这些曾经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现在没有了这种压力，难道不是觉得是解脱吗？不理哪一方，是被封控的一方，还是去执行封控措施的一方，都是如释重负吗？都要感激这些人啊。我不知道那些拘捕他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不是阿妈生的吗？没有经历过这个疫情防控期间造成的诸多不便，他们难道没有被那个什么核酸检测？他们难道就不烦那些就是成日倒来倒去，一阵间又说停课，一阵间又说居家，一阵间又说这个弹窗封控，他们不烦这些事吗？他们一辈子受到最大的折腾是不是这3年都发生了呢？尤其是2022年发生的，每个人都不应该感恩这些人吗？那些拘捕他们审判那些人脑里面还有一些人性的话，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些年轻人应该表达一个基本的善意，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去给予这些年轻人减轻一下压力和痛苦，这个他们还能够证明自己是人而不是机器的一个具体体验。这件事将来我们会知道的，就是所有被拉的人，当有人去问他，你在这里遇到这些拉你审讯你的人，有没有对你表达一些善意呢？哪怕说那个皮鞭举得高高的，但是轻轻落下的，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我相信是会有的，因为我们不相信是这么坏，知道吗？我不相信人就是他根本感觉不到这种疫情防控措施的解除是对每个人都有利， 是将每个人的尊严都还回给他，将每个人有限的自由都还回给他。尽管北京被认为一直隐瞒掩盖疫情真实信息和数据，并自我肯定他的防疫措施是有力，群众是认可，但官方宣称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胡佳表示希望当局自我表扬的时候要翻点面。胡佳说，实际上官方一直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你看到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这些是我肯定的这种的东西，从小到大已经听过太多次了，都习以为常了。以前你有愤怒，现在你就觉得是荒唐，这种官方的言论真是对这样东西满意的人我反正没碰过，包括在我这个小区门口资金封控的那些穿制服的人，我都没听说他们对这种事情表达过一个光荣，我们那个做什么就是有道理，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个国家的可怕之处就是所有这些人在下面执行的人，然后呢被压制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压制那些荒唐的愚蠢甚至是残暴的措施，就是任意可以剥夺你的这种尊严。一下讲老实话，过去20多年来从事人权工作这个领域上，我有很多很多，譬如说在监狱里面的，或者说在家里面被软禁，那些被异地管控的，或者是讲秘密失踪的，这些就是这种事情。清零封控只是我们以前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国家居然一个城市所有的人立刻处于同一种状态，包括北京某个小区某个区全体人都会遭到这些禁闭的措施，而且有些时候可以长达7日、10日，在上海那个就不是好几个月吗？上100日吗？这个太过魔化了。但是这个过程都令到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逆来顺受，如果不是的话，你在里面逆来顺受一阵子的话，你突然明白醒悟了，你知道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法治，人是不是有尊严的呢？整日岁月正好是真实的吗？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好像打碎的玻璃支离破碎，永远没办法复原，而且那个玻璃还会将你刺得遍体鳞伤流血不止。所以我只能够劝大家要花点面，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劝说从来都没有被听过，你听到那些人这些话的时候，你就是荒诞得无言以对。那个什么坚定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和他最后开放这个过程只是差几日的时间，而且要坚决作斗争，现在里面尤其他说的那个老百姓认可的这句话是最荒诞的。真的老百姓认可，老百姓是盲的吗？定是你自己盲了呢？
我想就是被唤醒的人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少数，大部分的人很快会忘记的，很快会忘记他们自己承受过的痛苦，很快就会啊，我现在又可以堂食了，就是这一起吃饭了，又可以喝酒了，我现在有一份工作。
我想被唤醒的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会忘记的，会忘记他们自己承受过的痛苦，很快就会哦，而家又可以堂食啦，就一齐食饭啦，可以饮酒啦。我而家有一份工作，我呢一个虽然赚得比以前多啲，我哋其实可以温饱。咁多人可能仲会翻到以前嘅轨道上，佢哋就已经认为好好啦。但系咧，确确实实有一啲占少部分嘅人系真嘅，佢觉得话眼底下呢种制度，呢种有法律冇法治嘅呢个制度，随时可以剥夺一个人嘅自由，呢个种制度系几咁危险。他选择就是无非两种嘛，一就是润，即是走，大量的移民就是了，贫贱不能够移，你没有钱你是移不到民的，但是有些资产的人，哪怕是中产阶级，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身边的朋友不一定都是搞我这一行的，有很多朋友，譬如说运动的跑友，我看到好几个人在做这种事情，去加拿大到美国和欧洲，往这个大洋洲这些地方，而且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已经看到这个未来。还有一部分人，这个部分人也都是仍然在这种少量中的少量，他们觉得我们留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微弱，但是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去实现四个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现实当中的那个言论自由这一项没有，这一项的话其他都是扯谈了。我觉得 一批人將來是社會的這個，包括這次被捕的，包括那個晚上的，不單止那日的，就是說中國各地不單止是站在亮馬橋的那些人，當然也包括我非常敬愛的那個站在四通橋頂上的那個兄弟，這些人將來他們堅守在這裡，他們有個使命感。這三年如果說我們付出巨大代價還是有痛苦的話，如果換來這種覺醒也是值得的，真的。就是這些人他們現在面臨壓力，各種擔驚受怕，將來他們會付出其他代價，有一天他們還可能會在街頭上發生這種內心衝撞，飽受壓力，甚至付出自由以至生命都有可能。但是這些絕對的少數人，我覺得這三年以來在這種煉獄之中煉出這種真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